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今天的智慧语录要献给所有的女性朋友，愿你做一个这样的女子。
智慧语录，
学会快乐，没有人会为你的痛苦买单，心情是自己的，所以要学会让自己快乐，学会自我欣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了不起，你的优秀不需要别人来证明，就算没有人鼓掌，也要学会自我肯定。学会爱自己，冷了记得多穿点衣服，难过了学会安慰自己，病了要吃药，饿了要吃饭，好好的爱自己，为了自己，更为了在乎自己的人。学会放下，不要让太多的昨天占据了你的今天，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一定要放下。即使输掉了一切，也不要输掉勇气，学会看淡得失，学会坦然承受挫折，学会对风风雨雨说，有耶稣与我同在，我可以向你挑战。学会善良，虽然置身浊世，但一定要心地善良。善良是做人的基本，不要为了名利而迷失了自己。学会宽容，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会美丽。宽容待人会让人感激一生。学会坚强， 记得圣经的话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神对我们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学会珍惜，人人都觉得永远很远，其实它可能短得让你措手不及。珍惜你认为值得珍惜的，别让生命留下遗憾。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常跑数天上的星星，掉入自己的背影，地球奔向新的黎明，而我躲在黑夜里，明知孤帆是一种习惯，我何必活在遗憾里。我想做只早起的公鸡，从今天起不停地啼。请你为我选一首歌，唱出我的心声，用真实的自己带着一份感激，争取属于自己的惊奇。请你为我选一首诗，倾落天地没有消失，不让烈雨撕破我咆哮的勇气，有个属于自己。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
每日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听众朋友，基督教为何有众多的宗派？教会既有共同的信仰，以圣经为根据，为什么产生不同的派别？这是否表示基督教不合一呢？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基督教为何有众多的宗派。基督教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宗教，基督教的圣经有旧约和新约，旧约与犹太教的经典相同，因此有人认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不过基督教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人赎罪舍命，从死里复活，与犹太教大不相同。基督教信今被称为基督宗教，分为东正教、天主教、新教，这三者是基督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着礼仪、教义、组织甚至是地域等因素而引致的区别。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教是指16世纪宗教改革时与当时的基督教脱离而发展出来的基督教，那个时候的基督教也就是罗马天主教，也称为是更正教、归正教，或者是现今通称的新教。大体而言，基督宗教这三个主流基本上持守着相同的核心信仰，但是也有差异的地方。我们应多认识东正教和天主教，使我们有正确合宜的态度。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清楚教导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从使徒开始，虽然圣经提及不同地方的教会，然而教会始终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每当不同的教会举行圣餐礼时，信徒都是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就如保罗所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早期教会遇到异端的言论或者是教义的争辩时，都借着召开大公会议商讨并做决定，使教会持守正统的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教会面对外面复杂的处境，包括了政治、地理、文化的因素，产生不同的反应。与此同时，由于信仰的深化、教义的确立、教会组织的建制化，教会在相同的信仰基础上引起了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最先是分成了西方的拉丁教会和东方的东正教会。宗教改革之后，不同的宗派相继出现，形成今天宗派众多的现象。那么基督教为何有众多的宗派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会复兴的结果。过去教会在信仰和道德方面曾经陷入到黑暗、混乱、腐败、堕落的境况中，然而神怜悯他的教会，借着他所兴起的仆人赐下灵性的复兴，矫正时弊，给教会带来新的气象。这些领袖推动了复兴运动，带领他们的跟随者成为新的群体，宗派便应时而生。另一个原因是与教义、神学、礼仪有关。某些教会的领袖和群体强调或者是重视某一方面的教义，认为那是信仰的重点，或者是主张某种组织、行政管理架构，或者是采用某种礼仪方式，最后以这些为特征或者是标记而开创另一个宗派。此外，宗派的出现也有人为的因素，涉及到人事问题、领袖之间的不和、权力斗争、彼此排斥，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产生新的宗派。宗派成立后，大多都有很好的发展，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传遍各地。我们相信宗派的存在有神的美意，是神借着人手成就他的工作。我们不必因为基督新教有众多的宗派而感到烦恼或者是困惑。圣经所说的一个教会，不是指形式、组织和管理上的一个教会，而是指无形的属灵群体。圣经强调合一，但并非要求一致和一律。神赐给我们不同的宗派，各有其特色，互相补足，展示信仰的丰富和深奥。基督身体的不同肢体可以在教义和礼仪等事情上有多元的表达和传统，成为地上教会的祝福。 宗派面对的挑战就是要摒弃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不可分清门户，唯我独尊，批评对方，排斥他人，要彼此接纳，互相尊重，因为大家同属一个身体，同属于基督。其次，要认清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坚守神在圣经中所启示有关救恩福音的真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分辨不同的解释和观点本身非绝对真理，从而容许意见。更重要的是，要谨记主耶稣的教训，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信徒不分宗派，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就是合一的见证。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从心合一，
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
从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您听节目，我是海云。今天与您分享的题目是《初恋最美好的爱情》，作者齐宏伟。当我在大学任教的时候，常常把屠格涅夫的《初恋》推荐给学生们看，不少女生看后会忍不住落泪。一个人深爱你，愿为你做一切，但你并不珍惜，因为对方并不是你心上人，而你深爱的那一位呢，往往又不珍惜你的付出。就在这样阴差阳错中，我们挥霍了自己的青春。由此我想起了我的过去。高中时，我和我喜欢的他同时参加了文学社，他很安静，不多言，而我则高谈阔论。我常给他写信，但从不给他看。我在信中向他忏悔过错，表达仰慕，他一颦一笑都成为我无限遐想的世界。高考前，我想他到几乎崩溃，看见夕阳想起他，看见小溪想起他，看见远山想起他，有那么几回我真想倒在地上死去，免得被这种煎熬人的思念折磨致死。高考终于结束了，我和他有机会在同学家里相聚，我兴高采烈地对他讲泰戈尔的摩诃摩耶，摩诃摩耶可以和罗西波永远住在一起，但他不能把自己被烧毁了的脸给罗西波看。后来罗奇波忍不住好奇，
趁摩诃摩诘熟睡，掀开面纱看了他的脸。当摩诃摩诘醒来时，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他听后说，摩诃摩诘其实不需要这么决绝，我说要是我就永远不看。上大学后他有了男朋友，当他写信告诉我，我几乎整整两周没怎么睡觉，整个人恍恍惚惚，连醒着都像是在做梦。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爱的只是自己。可怜的是，那时并不懂得，我错以为这就是爱情，错以为爱和初恋已轰轰烈烈又悄然无息地过去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所以我不再相信爱情，开始玩世不恭，甚至跟女孩调情。爱情是什么呢？那时候我又怎能说得清呢？再后来我才明白，一个热衷于自我的人永远都不会爱，他自以为他在投入爱，其实是膜拜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已。直到我后来遇见我的妻子，这样的遇见是在万水千山之后，是在伤痕累累之后。我们都以为是对方先爱上自己，于是就有了一份走进彼此的勇气。他不再只是一性，而是活生生的他，但又带着所有的美德与美丽。我无比赏识他，但又不会低到尘埃里，而是平等的交流，两人彼此欣赏，彼此喜欢。爱比我们大，是他拴住了我们。他理解我的弱点与偏执，我了解他的破碎与幽暗。我走出自己，接纳他，他也离开过去，走向我。我们都被一种更大的叫做爱的东西牵着。隔着一条江，我们相约，我们每天下午4:30到5点，对着天空云朵，来为我们的爱情，为我们将来的家祷告和祝福。每次见他都是我的节日，每次喊他都无比喜欢。什么是初恋，什么不是初恋，所谓爱情必然是双向的，从来没有只是单向的。单向的那种叫感情，只是喜欢，不是爱。爱就意味着有呼唤，有应答，有缘也有份。有一次去朋友家，他说今早的天空有一抹蓝色，那天别人都没注意，但我看到了。听他话时，我就想，他会不会就是一生陪我看那抹神秘蓝色的人。在我向他表白时，我的话很简单，我说我愿用一生陪你去看天上那道别人都不在意的蓝色。他的回应也很简单，只说一生何求，执子之手，与子成说，生死切阔。就这样傻傻的，但是真切的，我们开始恋爱了，品尝到真正的爱情。遇到现在我才真明白，才真懂得，爱是双方都有的一场神圣约定。他爱你意味着他愿意娶你，他爱你意味着他愿意嫁给你。没有进入婚约的感情种种，任凭文人写的天花乱坠，电影里拍的感天动地，不过只是喜欢或好意，都还不是爱，也都不够爱。沈从文《编程中的翠翠》还在傻傻地等，等什么呢？他和他之间还没有真正开始过，他连自己都走不出来，何谈唤醒他，亲近他，接纳他。爱是在爱中忘了自己。就像有一次我去江北看他，他病了，我陪他去挂水，吊瓶的水滴有点过快，他张口吐了出来，我想都没想，本能地伸去双手让他吐在我手里。爱是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想自己，却为对方着想，而他又何尝不是呢？想想年幼的我多傻，就像梦醒却不愿睁眼， 所有那些活在过去单相思的人，其实都是懦夫，他们不敢面对无爱真相，无法接受对方不爱自己的现实，无力出发去寻找真爱，只一味沉浸在过去，他们只有这么一点回忆了，连这也失去了，又怎么活下去？心念至此，悲怜起初。返回头，我才发现，屠格涅夫的初恋是场骗局。这位伟大而可怜的作家，也许真是无意的吧。他自己就在对波利亚维亚多的单相思中，甘愿被骗了一生。从25岁到65岁，从青春到死去，从彼得堡到巴黎，从巴登到布日瓦尔。有人说这是40年的爱情。听到屠格涅夫的故事，妻子这么对我说：“别对我说这是爱情，他如果真爱他，就会嫁给他。千山可拔，万水可赊。”
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赠，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取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